大家好，前一阵子啊，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终于是告一段落，而欧洲那边的俄乌战争距离结束却还远着呢。这场1小时22分03年的仗打到现在，俄乌都面临着严重的兵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俄罗斯这边，普大帝为了把兵源缺口填上，那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从清空监狱把罪犯编为贼配军，再就是低三下四的找朝鲜要枪要炮要援军。如今普大帝又开始琢磨起了古巴人，据说现在有5000多古巴人在乌克兰前线趟地雷当突击队了。可能是前线的雷区太密集了，这个踩雷的人数还是不够，所以俄国人计划再招2万人。当然了，古巴人愿意上战场趟地雷，除了同在一个立场阵营之外，普大帝开出的高薪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古巴国内，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0美元左右，但是只要你去前线，就能拿到每个月2300美元左右的巨款。如果你命大，你只要在前线待够一年，就能挣到将近3万美元，这笔钱相当于古巴人60多年的收入。所以只要能活着回去，你就是富人，这就让很多古巴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赌上一把。当然了，除了这些古巴人以外呢，俄军还有这个朝鲜的特种作战旅当作先锋，然后朝鲜的工程兵修整战壕，还有这个印度人管理后勤，南亚、非洲、中亚的雇佣军也在挣这笔战争钞票。如此看来，这个俄军真乃正义之师，广结良缘，是吧？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文明、伟大、现代化的国家去帮他们打仗。按说这次古巴人帮俄国打仗可谓是情理之中，因为过去几十年里，古巴一直靠着苏联、俄罗斯的输血过活，每次苏联对外扩张也需要古巴人当马前卒。在俄国人眼里，古巴特别像这个招之即用、用完即换的备胎。那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俄国和古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两国之间都经历了什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咱们打开地图就能看到，这个古巴位于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是一个岛国，北边离美国佛罗里达最近只有150公里，这个距离差不多是北京密云到门头沟的距离，喘口气儿的功夫就到了，是吧？所以啊，这个古巴又有墨西哥湾的钥匙的绰号，可以说只要控制了古巴这把钥匙，就能控制墨西哥湾周边的国家，影响整个拉美地区的贸易。甚至可以说，只要美国掌握了古巴这把钥匙，美国就能掌握西半球的霸权。要是这块地儿落在别人手里，那就是对美国最直接的威胁。由于古巴这个地方的战略位置对于美国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在1898年，美国人挑起了美西战争，打败了西班牙，拿下了古巴的控制权。美国人把古巴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并在古巴大量投资建厂，发展工业。到了40年代，古巴的一个叫巴蒂斯塔的军官通过政变掌握了权力。这位爷刚上台不久的时候搞得还不错，结果绝对的权力带来了绝对的腐败。他人在佛罗里达花天酒地纸醉金迷那是生活，在哈瓦那镇压异己纵容腐败那是工作。照这样下去，很快这位就失去了古巴各阶层的支持，古巴人的反抗是此起彼伏。到了1959年，职业革命家卡斯特罗同志赶走了巴蒂斯塔，在古巴建立了新的革命政府。对于古巴统治者是谁这个问题，其实美国人并不感冒，只要能继续照顾到美国的利益就行了。结果卡斯特罗上台后把经济问题搞得一团糟，大手一挥就把美国的资产国有化了。为了彻底清除巴蒂斯塔这些个亲美反革命的余毒，卡斯特罗还派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不分青红皂白的逮捕、酷刑和处决了600多名和巴蒂斯塔政府有关的人。这么一来，美古两国的关系就迅速恶化，美国对古巴开始实行经济、贸易等等方面的封锁。既然已经彻底和美国人翻了脸，那么古巴就得找个新大哥，对吧？1959年6月，卡斯特罗派自己的亲密战友切格奥拉出国考察，争取国际援助，找的不是别人，正是能和美国人分庭抗礼的苏联老大哥。在埃及的时候，这个格奥拉和苏联大使碰了头，两国达成了一个协议，苏联会从古巴购买50万吨的糖。不仅如此，当时的苏联一把手赫鲁晓夫还派出了第一副总理和斯大林奥尔中尼启泽，并称为格鲁吉亚三杰的米高扬到古巴去考察。 卡斯特罗为了抱上苏联这条大腿，给足了米高扬面子，走到哪儿都是鲜花和掌声。古巴想要苏联的安全保障，苏联也想要在这个美国的后花园给美国老添点恶心。于是两国正式建立起了外交关系，古巴彻底倒向了苏联。尤其是1962年7月2日，卡斯特罗派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到莫斯科，和苏联签署了在古巴部署弹道导弹的秘密协定，这就是差点把人类推向核战边缘的古巴导弹危机。关于古巴导弹危机这段历史啊，我就不多赘述了。总之，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压力下，把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基地又给撤了。卡斯特罗同志那可是经历了千锤百炼，从革命斗争中诞生的钢铁战士，一看老大哥这么怂，对此自然是十分不满。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商量怎么解决这事儿的过程中，谁也没有问过古巴的意见，这就让古巴人非常没有面子，尤其是对赫鲁晓夫的表现，古巴人更是充满了怨言。当时在古巴社会有一个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尼基塔尼基塔，给的东西就不要往回拿。这个尼基塔呀，是赫鲁晓夫的本名，在俄国传统中要么叫人全名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要么就叫赫鲁晓夫同志，直呼本名就是一种非常不尊重人的表现，是吧？其实面对古巴人的不满，如果是换成斯大林，那绝对是一步到位，把卡斯特罗几个人抓起来干掉，就没人不满了。但是赫鲁晓夫不同，他在这些个苏联领导人当中啊，他算是比较忠厚老实的那一个了，对卡斯特罗也是心怀愧疚。为了安抚这个刚入伙的小老弟，在1963年1月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长信，邀请他在4月份访问苏联。为表诚意，赫鲁晓夫还派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重的客机图波列夫图114前往哈瓦那去接卡斯特罗。能派出这样的大国重器去接送小兄弟，这在苏联阵营里那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等到4月28日卡斯特罗莅临莫斯科机场，赫鲁晓夫带着心腹勃列日涅夫还有加加林亲自迎接。这时候卡斯特罗的到来对内外交困的赫鲁晓夫来说太重要了，赫鲁晓夫同志要向国家和人民证明他支持这位苏联阵营的新小弟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为了给卡斯特罗足够的重视，赫鲁晓夫仅仅留他在莫斯科就留了一周，然后又安排卡斯特罗同志去苏联各地参观旅行。无论是加盟国基辅、明斯克、塔什干、撒马尔罕，还是遥远的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甚至只有苏共高级领导人才有资格去的黑海别墅，卡斯特罗也美美的逛了一圈。直到6月份，卡斯特罗才坐上图114回到哈瓦那。就连美国总统肯尼迪都说，从来没有哪一个卫星国的领导人能在苏联待40天享受如此的荣耀，得到赫鲁晓夫这么多的亲自关照。当然了，苏联人这么盛情款待卡斯特罗可不是为了让他打卡拍照发朋友圈的，这是要教育卡斯特罗要坚定不移地走苏联道路。卡斯特罗也十分识趣，随后两国就发了一份联合公报，表示要开展全面合作，建立兄弟般的友谊。1964年卡斯特罗再次访问苏联，两国又签了一份长期经济合作协议。卡斯特罗跟苏联打得热火朝天，这让美国人想要改善和古巴关系的幻想彻底破灭。可以说卡斯特罗这次出访苏联就象征着古巴和美国彻底闹掰了。不过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卡斯特罗也明白自己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不见得真的有多铁，自己这个小弟很可能会被老大哥卖掉，所以说与其被大哥卖了，还不如自己当大哥。所以在60年代，古巴一边狠薅苏联援助的羊毛，一边学习苏联老大哥满世界输出革命，卡斯特罗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干脆亲自带队亲临一线。当时非洲和拉美国家几乎都有左翼革命组织在闹事儿，这些革命组织的背后要么有古巴的军事顾问指挥官，要么接受过古巴的培训。然而古巴输出革命的道路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人苏联当初能输出革命，那是建立在苏联政府的真金白银之上的，你一个只生产白糖雪茄连自己都得找苏联要饭吃的国家，你还在第三世界面前充大款，这注定是行不通的，是吧？而且切格瓦拉这帮人走到哪儿带去的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当地人都像送瘟神一样想把他们送走，最后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人抓了活的，随后就被处决了。最重要的是，苏联也不支持古巴到处输出革命，毕竟把红旗插满全世界解放全人类这件事儿，只要苏联还有一口气儿，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小小的古巴来做，是吧？于是乎，苏联老大哥就减少了对古巴的援助，一下子就卡了古巴的脖子。可以说，古巴的这番输出革命啊，到最后只留下了一地鸡毛。到了70年代，美国开始搞全球战略收缩，苏联开始搞全球扩张。这时候，苏联和古巴的关系又开始情比金坚了。古巴的军事基地以及港口经常出现苏联人的飞机和军舰，古巴输出革命的事业也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之前反对小弟搞，那是因为不想惯着他，这个时候大力支持，那是因为苏联想要主动进行全球扩张，但是自己又碍于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方便直接下场，还不如退居幕后负责输血，把脏活累活都交给古巴来干。这一时期在苏联阵营的挑动下，好几个非洲国家都陷入了战争。在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战争中，苏联跨洲空运给埃塞俄比亚运来了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卡斯特罗更干脆直接派出17000多名军人下场参战，直接扭转了两国战局。从1975到1991年前后，有43万古巴人远赴非洲，大约占了当时古巴总人口的 5%。 这些古巴人很好地完成了作为苏联马前卒和打手的艰巨任务。对于古巴的付出，苏联政府那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在70年代，苏联把古巴拉进京沪会，也就是由苏联主导下的市场体系。这个京沪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特长来互通有无进行贸易。说白了，这贸易不是以自由市场为标准，怎么买怎么卖全凭苏联老大哥一句话。古巴给苏联干了那么多的脏活累活，所以在京沪会里得到了老大哥很多照顾。老大哥一句话，其他国家就得用非常高的价格来买古巴的白糖，再用极低的价格向古巴出口石油和机械设备。在京沪会的照顾下，古巴的经济进入一个腾飞期。到了1979年，古巴人均 GDP 就超过了2000美元，当时的韩国大概是1700美元左右，咱们中国还不到200美元，从这儿咱们就知道这时候的古巴有多发达，有多有钱了，是吧？只可惜啊，好景不长，随着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两国关系又开始变得貌合神离了。当时苏联在内政外交上推出了一系列新政策，经济上开始重视市场，对外想和西方国家，尤其是想和美国缓和紧张的关系。老大哥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卡斯特罗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怎么跟正苗红的老大哥越来越往修正主义这条邪路上走了？卡斯特罗认为戈尔巴乔夫背叛了信仰和主义，既然老大哥走了邪路，咱们古巴可不能喝了迷魂汤，咱们可不能跟老大哥有样学样。于是卡斯特罗赶紧在国内展开纠偏运动，坚决不学苏联那一套。古巴的领导们白天讲，晚上讲，大讲特讲，在日常工作中要多谈谈主义，少谈谈生意，多想想集体，少想想自己，讲奉献，越讲境界越高，谈待遇越谈心胸越窄。这样一来，苏古两国的政治合作就出现了裂痕。与此同时，由于80年代苏联行将就木，国内经济状况持续下滑，连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了。再加上苏联不可能再拿这个高出市场几倍的价格收购古巴的白糖，如此一来，古巴的糖业发展的资金就断了，市场优势就没了，古巴经济跟坐滑梯一样一路往下滑，对古巴的经济援助也从1987年的50多亿美元下滑到42亿美元，到了1989年又砍了1亿多美元。这古巴老百姓的好日子很大一部分就靠老大哥的援助，如今老大哥越给越少，这就让古巴和苏联在经济贷款和援助上爆发了口水战，而经济上的摩擦又加剧了政治上的矛盾。这些摩擦和矛盾对这时候的苏古两国关系来说，无异于是火上浇油。1989年，苏古关系进一步恶化，从这一年开始，古巴政府更加强烈地反对苏联的改革进程。1989年4月，戈尔巴乔夫为了缓和两国关系， 主动到古巴访问，但古巴的态度表现得极为冷淡。尤其是卡斯特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着戈尔巴乔夫的面直说，古巴不需要苏联式改革，这相当于是啪啪打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脸，是吧？这次访问活动也根本没有达到戈尔巴乔夫的预期效果，反而让古巴对苏联的批判愈发尖锐。既然这个卡斯特罗这么不识好歹，苏联干脆也不装了。戈尔巴乔夫回国后，苏联媒体在舆论上大力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猛烈抨击古巴。莫斯科新闻的文章还把古巴描绘成了一个这个模仿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共产主义，说这个秘密警察监控整个社会，是一个赤贫的警察国家。而没了苏联人的输血，古巴经济也渐渐陷入了停滞与崩溃。1990年8月，古巴政府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这个东西呢，咱们可以理解成低配版的苦难行军。当时古巴穷的连卫生纸都用不起了，只能用报纸，医生治病没有药，只能用糖代替药品，让病人分泌多巴胺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而到了1991年6月28日，京沪会也关门歇业了。这对仰仗京沪会过日子的古巴经济来说，又是一次巨大冲击，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没过两月，这年的9月1日，戈尔巴乔夫又宣布从加勒比岛国撤出最后一批军队。这个古巴不仅在经济上完犊子，而且苏联这一撤军，安全保障上也彻底歇菜了。这让两国的关系几乎跌入冰点。卡斯特罗听闻这个消息，大骂苏联人不厚道，说他们是继古巴导弹危机后第二次背叛古巴。好在古巴地处加勒比海，有着风景如画的海滩和热带风情，从90年代开始，古巴人大力发展旅游业，才算是度过了那一段艰难时光。等到苏联解体之后，从90年代开始，俄罗斯一直想和西方国家搞好关系，俄国甚至还几次想要加入北约。俄罗斯如此亲西方的立场，就导致在那段时间，卡斯特罗只要在公共场合就没少批判俄国人。俄国政府也不含糊，立马就甩过来一个天价账单，上面是苏联对古巴的援助清单，里面有大量物资没有算账。俄罗斯提出按苏联时期的汇率，古巴应该还俄罗斯320亿美元，这笔债务对于古巴来说真是天文数字，自己这时候连饭都吃不饱了，哪有余粮还俄国人的债。终于在1993年两国达成了一项协议，古巴暂停偿还本金，先还利息。到了2014年，俄国悍然出兵占领了克里米亚和乌东两州，这种公然破坏他国主权领土的行为，又让俄国在国际舞台上恢复了臭流氓的形象。于是乎，俄国政府又得满世界的找第三世界国家重新建立外交关系，以维护自己朋友遍天下的形象，这古巴就是其中之一。普大帝大手一挥，直接免了古巴 90% 的债务，剩下的32亿美元零头，古巴可以用矿产能源来抵。打这儿起，两国关系才算是得到缓和，而俄乌战争爆发以后，两国关系更是进一步升温。讲到这儿，咱们回过头来说说，为啥普大帝要管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搬救兵，是吧？在我看来啊，无非就是三点。一是俄军现在在乌克兰大概损失了60多万人左右，俄军总兵力也就200来万，这一下子就是 30% 不可逆的损失。当然了，战争中死亡和伤残的比例大概是1:2，按照这个比例，俄军也是被消灭了20多万，伤残了40多万，这可都是俄军的百战精锐，是吧？人虽然是没了，但是这仗啊还是得打，所以就只能到处搬救兵了。第二一个呢，就是普大帝的一个统治合法性，就是生活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的俄国人，他们打心里认为这个铁血硬汉能保障俄罗斯民族的利益。普大帝出兵乌克兰的理由之一，不就是声称要保护乌东受迫害的俄罗斯族吗？是吧？咱甭看俄国领土这么大，真正有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就那几个大城市，而普大帝能统治这么多年，就是靠这些大城市里的基本盘支持。所以就算是前线的人不够用了，然后普大帝宣布动员，他也只敢动员那些边疆少数民族，因为只有这么干才能减少这个征兵对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些大城市的影响，才能维护稳定。第三一个呢，就是俄罗斯这个民族的骨子里就是崇拜强者、膜拜强权，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 战无不胜的沙皇来保护他们。革命导师恩格斯不就说过，在俄国人心中，沙皇在国外应该是战无不胜，天下无敌，他必须不断的胜利，通过征服越来越多的土地来奖赏自己臣民无条件的忠心。从这一点来说，俄国人可以忍受过苦逼日子，但是忍不了沙皇在国外打败仗。如今闪电战闪了3年多了，闪成了持久战。这场仗花了这么多钱，死了这么多人，拿下乌东四州还好说，拿不下来，普大帝估计会重蹈尼古拉二世的覆辙。既然如此，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普大帝就得想方设法的打这个持久战，啃下来更多的土地。如此一来，那就需要源源不断的炮灰填线了。而且咱们前面讲了，大城市的韭菜普大帝不敢割得太狠，边疆少数民族的韭菜也快割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些朝鲜和古巴的士兵自然就是普大帝的救命稻草了，是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